观察人士说，上述以美国为首的联盟未来如果顺利组成，将是继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秘鲁在内的南美四国在去年11月结盟之后，另一个抵制中国远洋渔业从事非法、未通报以及不受管制保留行径的升级行动。Axio 引述一名不具名的政府高层指出，美国政府跨部门的数个单位，包括国务院、海岸警卫队、海军情报办公室以及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正在审视这个联盟的提案。鉴于拜登总统已经列出优先的施政项目，其中包括与盟友和伙伴深化合作，以共同对抗美国在经济和国安上面所面对的挑战。报道说，美国政府认为这个联盟应该会受到南美国家的欢迎，以联手向中国施压的方式来到严格执行保留的标准。不过美国政府都担心片面的施压可能引发中国的反弹，并向美国实施对等的反制裁，例如中国通过新法以报复美国对数家中国科技公司所制出的制裁。美国之音向白宫发言人沙奇求证，沙奇虽然没有直接指明中国，但是他说，这个是美国密切注意的挑战和问题，在全世界部分海域过度保留的问题，美国的国安团队当然会密切关注追踪这个问题。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人文系助理教授哈尔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认为，由政治结盟的角度来看，这个联盟的倡议应该相当可行，因为美国一向在国际渔业的相关规范组织扮演重要的角色，而且南美国家的参与意愿亦都非常之高，特别好似厄瓜多尔等国一早就对中国渔船掠夺其沿海渔业资源的举动怨声载道，而希望有所抵制。不过他警告，由务实的角度来看，要在广大海域有效监控规范数千只渔船的作业是非常之困难的工作，因此他说这个倡议可能很难执行，特别是中国面对国际社会不断的指责和指控，其远洋渔船的规模依然是持续扩大，可见合作的意愿并不高。
If China were not to cooperate in these,
阿尔教授话，如果中国对此类倡议采取唔合作嘅态度，亦都唔积极打击非法保留，代表其他国家只可以对具有商业价值嘅渔场加强巡逻工作。不过浩瀚海域嘅范围之广难以想象，因此该倡议联盟中的美国和其他国家就必须投入很多海军和海岸警卫队船队，以便有能力在这片海域加强巡逻，找出非法保留的船只，并将他们绳之于法。阿尔教授写有美国中国渔业斗争旨在取得世界的主导权一文，他认为以史为鉴，中国很可能正在仿效美国过去的做法，透过庞大的渔船实现外交目的，并扩展对外的国际影响力。他在文章中说，特别是二战以后直到1950年代的后冷战时期，美国利用所谓的渔业外交来到建立一个对美国友好的国际秩序，并且在国际上面结盟以对抗苏联。当时美国向盟国例如日本的船队提供了丰厚的渔船补贴，美国亦都对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冰岛提供优惠的关税，令该国出口到美国的鳕鱼更加具成本竞争力。他说这些都是渔业政治学。在此前提下，他认为这个是美国会视中国的远洋渔业为一大威胁，可能亦都是中国基于背后的政经目的，并未展现出政治意志力终结远洋船队非法保留的原因之一。 佩尔教授话
：，Fishing is about a lot more than just
唔可以将渔业保留同埋其他与政治同埋经济嘅目的分开嚟睇。以史为鉴，好多国家会毫不犹豫地利用渔业嚟到达到更大、更重要嘅地缘政治同埋经济目标。中国亦都唔例外。相较于美国的远洋船队只是有不到300艘船，国际组织估算中国的远洋船队为全球最大，应该有高达17000只船在全世界各海域一网打尽，进行掠夺式的保留，而且侵入很多国家200里内专属经济区的非法保留行径，时有耳闻。另外有传闻话，中国船只经常卸下辨识旗式作业，躲避监控，引发中国与南北韩、菲律宾同埋南中国海周边国家、非洲以及南美洲等多个国家嘅紧张关系。2017年，20多位中国船员响太平洋加拉帕戈斯群岛外非法保留数千条保育类嘅鲨鱼，导致佢哋响厄瓜多尔分别被判处1到4年不等嘅刑期，同埋近$500万嘅高额罚款。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多次指责中国掠夺性保留，他说北京的行为导致海洋环境恶化，中国应该停止不合法的保留同埋破坏渔业管辖权的行为。不过中国方面就反驳说，中国对远洋渔船违规违法的行为零容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去年12月初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说，中国严格履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已经加入的多边渔业协定下的义务，全面履行船旗国义务，执行港口国措施，实施严格的远洋渔业监管，加强国际合作，在共同打击非法捕鱼和促进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做出了大量有效的工作。中国渔业管理实践和国际法要求完全一致，中国严格依据有关区域渔业组织管理措施向相关公海区域入渔，船位监控等方面措施严于国际标准，里约表现在各渔业组织均获好评。依据中国渔业统计年鉴，中国有近3000只远洋渔船，于2019年的保留量为217万吨，比2018年下降了 3.9%，而2019年的总产值达到243.5亿元人民币，其中中国远洋油钓的捕获量预估占全球捕获量的50%至70%，规模庞大。中国远洋渔业协会会长黄宝先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远洋渔船的规模不可能上万，他说目前批准作业的只有178间公司的2701艘船，每一艘船都受到严格的船位监控，而且没有一艘船是采取对鱼类生态破坏较大的底拖网或者双拖网的作业模式。王宝信说，
我们的2000多艘渔船有在公海的，有在固阳县的，这是第一。
我们2000多艘渔船，有些在公海作业，有些有护洋性。我们施行的是全方位的监控，就是说对公海的生产渔船是每个钟回报一个船位，发现有违规的或者偏离航道的，我们会即时联络企业和船长通话，要求作出书面解释。关于国际上对于中国 IUU 保留的指控，黄宝先说，中国政府已经出台法律制出严格的惩罚，而且亦都向国际社会承诺，至少在十四五期间保留的规模不会增加。他说在一些渔业相关的国际组织中，中国亦都时常因为里约表现良好而受到称赞。不过黄宝先亦坦承，
我们承认有珊瑚渔船的存在。
中国的确存在珊瑚渔船的问题，是中国政府极力打击的对象。但他说，因为这些渔船并未登记在案，所以很难掌握他们的行踪，确实有监管不足的问题。珊瑚船舶是指没有船名、没有船号、没有船舶证书、没有船籍港的船舶。黄宝善提到，他们正在做努力消灭这些珊瑚渔船。台湾妇孺工会总干事李冠廷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台湾远洋渔船船员在公海观察到的实际情况，和中国官方和渔业协会所宣称的合法捕捞情况有所出入。他说，中国有太多珊瑚渔船在公海作业，而且很多都是属于老旧的木头船、铁壳船，甚至是早期的双拖网作业的渔船。这类渔船滥捕的模式有助于渔获量，但是对于海洋资源或者鱼类产卵场的伤害太大，已经是各国积极要淘汰的船只种类。他说，一般而言，中国船很早就会停在渔场的周边，等待渔季的开始。例如在日本周边，他们经常前往大陆棚，甚至入侵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或去捉底栖的鱼类，令到日本政府很头痛。而且中国的船队太庞大，上船甚至有海上的民兵护航，赶都赶不走。另外，李冠廷说，据台湾船员转述，这些中国船只很多都是透过小船进行海上转运，将海上的渔获分批就近转卖到其他港口，所以中国船队根本不需要入港卸货，亦都可以规避管制。虽然海上转运本身并不违法，但是因为时常被滥用，因此国际保育团队呼吁各国就此发出禁令。除了非法捕捞的问题之外，李冠廷说，中国近年将渔获视为战略物资，倾国家力量支撑远洋渔船，例如渔船用油和渔获的价格均由政府补贴，造成各个渔业之间不公平的商业竞争。随着中国国力增强，中国近年经常利用外交实力和很多国家进行入渔合作，掠夺渔权，令到中国渔船可以合法入住邦交国的渔场捕捞。例如由33个岛屿组成的太平洋岛国格里巴斯，周边海域渔业资源丰富，是全世界最大的渔场之一。格里巴斯原先和台湾签有渔业合作协议，但是被中国2019年叫长脚后，成为吉里巴斯的渔业伙伴，享有当地捕捞的渔权，对小国如台湾的渔业很不公平。李冠廷说，
中国的渔业公司在当地可以用这些所谓的渔船的执照在那边作业。
中国的渔业公司在当地可以用所谓的渔船执照作业，包括其他地方都有类似的状况。中国的外交部会帮业者去海外寻找渔场，然后将渔船送到当地作业。李冠廷认为，中国的渔业太庞大，核准船只登记不透明，存在不少黑数，而且中国的港口多，本来就不易监管，加上中央渔业单位的人事规模不大，所有管理政策和命令由中央下放到地方之后，中央鞭长莫及，很难切实执行。李冠廷和英国环境正义基金会的执行长川特都认同，中国近年来积极修法，展现打击非法渔业的决心。例如中国去年四月修订渔业法，建立全面的远洋渔业管理制度和措施，包括强制性船位监察、公海转载管理和促进公海游鱼养护等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中国亦都建有黑名单体系，对于违规作业的船只和船员，依法撤销渔业执照3到5年等。川特说，这些都是很正面的发展， 但他呼吁中国需要全方位打击远洋渔业的 IUU 行径。他透过电子邮件向美国之音表示，中国远洋渔船船队的海上作业缺乏透明性，国际保育团体很难取得关于执行成效的资讯，也都无办法评估这些新政是否有效。环境正义基金会建议中国政府进一步强化十大面向的透明性，包括强制要求所有远洋渔船取得国际海事组织的编号，构建一个特别的国家识别机制，以区分出未经核准作业的非法船只，定时对外发布最新的船只和执照登录资讯，以及船只和船员的 IUU 违规事项和处罚的状况等。川德说，对付非法捕捞、过度捕捞和渔业界违反劳动人权劣迹最好的武器就是提高透明度，中国应该积极在远洋渔业和渔业政策的执行面上面达到最高标准的透明度，这些对策包括打击中国渔业人士利用第三国家的权益船来到从事 IUU 的非法捕捞作业。权益船是指某国籍的船东选择向其他国家注册船只，挂上他国的船旗，变成他国管辖的船只。通常船东会选择渔业管理松散的国家来注册船籍。除了低廉的注册费、税率和自由聘雇廉价劳工等因素之外，另挂他国的船旗可以规避国际渔业管理法规。因此权益船是国际间备受争议的做法，因其缺乏透明度、监管不易，也都经常被发现从事 IUU 非法捕捞和涉及强迫劳动和人口贩运等犯罪。基于此，国际保育和劳工团体多年来都高声呼吁各国停止权益船的运作模式。